桑就是桑桑，桑桑与别的孩子不大一样，这倒不是因为桑桑是校长的儿子，而仅仅只是因为桑桑就是桑桑。桑桑的异想天开或者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古怪的行为是一贯的。桑桑想到自己有个好住处，他的鸽子却没有，他的许多鸽子还只能钻墙洞过夜或孵小鸽子，心里就起了怜悯，决心要改善鸽子们的住处。当那天父亲与母亲都不在家的时候，他叫来了阿树与朱小五他们几个，将家中碗柜里的碗碟之类的东西统统收拾出来，扔在了墙角，然后将这个碗柜抬了出来。根据他想象中的一个高级鸽笼的样子，让阿树和朱小谷他们一起动手，用锯子、斧头对他大加改造。四条腿儿没有必要，锯了；玻璃门没有必要，敲了。那碗柜儿本来有四层，但每一层都没有隔板。桑桑就让阿树回家偷了几块板子，将每一层分成三档。桑桑算了一下，一层三户人家，四层共能安排十二户人家，觉得自己为鸽子们做了一件大好事，心里觉得很高尚，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。当太阳落下，霞光染红草房子的时候，这个大鸽笼已在桑桑和阿树他们的数次努力之后，稳稳地挂在了墙上。晚上，母亲望着一个残废的碗柜儿高高地挂在西墙上，成了鸽子们的新家的时候，她把桑桑拖到家中，关起门来，一顿结结实实地揍。但桑桑不长记性，仅仅相隔十几天，他又旧病复发。那天他在河边玩耍，见有渔船在河上用网打鱼，每一网都能打出鱼虾来，就在心里希望自己也有一张网，但家里并无一张网。桑桑心里痒痒的，觉得自己非有一张网不可。他在屋里屋外转来转去，一眼看到了支在父母大床上的蚊帐。这明明是蚊帐，但在桑桑的眼中，它分明是一张很不错的网。他三下两下就将蚊帐扯了下来，然后找来一把剪子，三下五除二将蚊帐改制成了一张网，然后又叫来阿树他们，用竹竿做成网架，撑了一条放鸭的小船到河上打鱼去了。河两岸的人都到河边上来看，问桑桑，那网是用什么做的呀？桑桑回答，用蚊帐。桑桑心里想，哼，我不用蚊帐用什么呀？两岸的人都乐了。女教师温幼菊担忧地说，桑桑，你又得挨打了。桑桑突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但在两岸那么多感兴趣的目光的注视下，他还是很兴奋地沉浸在打鱼的快乐与冲动里。中午母亲见到竹篮里有两三斤鱼虾，问哪儿来的鱼虾。桑桑说，是我打的。
你打的？
我打的。
你用什么打的？
我就这么打的呗。
母亲忙着要做饭，
没心思去仔细考察。中午，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吃着鱼虾，吃着吃着，母亲又起了疑心。桑桑，你用什么打的鱼虾呀？桑桑借着嘴里正吃着一只大红虾，故意支支吾吾的不说清。但母亲放下筷子不吃，等他将那只虾吃完了，又问：你到底用什么打来的鱼虾？桑桑一手托着饭碗，一手抓着筷子，想离开桌子，但母亲用不可违抗的口气说：你先别走，你说你用什么打的鱼虾？桑桑退到了墙角。小妹妹柳柳坐在椅子上，一边有滋有味的嚼着虾，高兴的不住的摆动着双腿，一边朝桑桑看着。
哥哥用网打的鱼呗。
母亲问：你哪来的网？柳柳说：
用蚊帐做的呗。
母亲放下手中的碗筷，走到房间里去。过不多一会儿，母亲又走了出来，对着拔腿就跑的桑桑的后背骂了一声，但母亲并没有追打。晚上桑桑回来以后，母亲也没有打他。母亲对他的惩罚是将他的蚊帐摘掉了，而摘掉蚊帐的结果是桑桑被蚊子叮得浑身上下到处是红包，左眼红肿的发亮。眼下的夏天是地地道道的夏天，太阳才一露脸儿，天地间便弥漫开无形的热气。而当太阳如金色的轮子轰隆隆滚动过来，只滚到人的头顶上时，天地间就仿佛变得火光闪闪了。河边的芦苇叶晒成了卷儿，一切植物都无法抵抗这种热浪的袭击，而昏昏欲睡的低下了头。大路上偶尔有人走过，都是匆匆的样子，仿佛在这种阳光下一旦待久了就会被烧着似的。会游泳与不会游泳的孩子都被这难忍的炎热逼进了河里，因此河上到处是喧闹声。桑桑已在水中泡了好几个钟头了，现在他先到岸上来吃个香瓜，打算吃完了再接着下河去。他坐在门槛上，一边吃着，一边看着母亲拿了根藤条抽打挂在一院子的棉被与棉衣。他知道这叫抱伏，就是在最炎热的伏天里将棉被棉衣拿到太阳光下来晒，只要晒上那么一天，就可以一直到冬天也不会发霉。
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:30经典回放，为您再现名家经典之作的永恒魅力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为您送出的长篇小说《草房子》。
母亲回屋去了，桑桑吃完瓜，正想再回到河里去，但被突发的奇想留住了。他想，在这样的天气里，我将棉衣棉裤都穿上，人会怎样？他记得那回进城，看到卖冰棍的都将冰棍捂在棉套里，他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被棉套死死捂着，冰棍反而不融化。这个念头缠住了他， 桑桑这个人很容易被一些念头缠住。不远处，纸月儿正穿过玉米丛中的田埂上学来了。纸月儿戴了一顶很好看的凉帽，一路走，一路轻轻地用手抚摸着路边的玉米叶子。那时，玉米正吐着红艳艳的或绿晶晶的穗子。纸月儿不太像乡下的小女孩，在这样的夏天，居然还是那么白。她的脸以及被短袖衫和短裤留在外面的胳膊与腿，在玉米丛里一晃一晃地闪着白光。桑桑往屋里瞥了一眼，知道母亲已在竹床上午睡了，就走到院子里。他汗淋淋的，却挑了一条最厚的棉裤穿上，又将父亲的一件肥大的厚棉袄也穿上了身。转身看到大木箱里还有一顶父亲的大棉帽子，自己一笑，走过去将他也拿了出来，戴到了汗津津的头上。桑桑的感觉很奇妙，他前后左右的看了一下，立即跑出院子，跑到教室中间的那块空地上。这时纸月儿也已走进校园，但桑桑装着没有看见他，顺手薅了一根竹竿，大模大样的在空地上走。首先发现桑桑的是蒋一伦老师，那时他正在树荫下的一张竹椅上打盹儿，觉得空地上似乎有个人在走动，一侧脸就看见了那样一副打扮的桑桑。他先是不出声的看，终于忍俊不禁，扑哧一声笑出来，随即起来把老师们一个一个的叫了出来。哈哈哈，来来来，你们快来看桑桑，过一会儿就要上课了。各年级的学生正陆续走进校园，桑桑为他们制造了一道风景。桑桑经常为人们制造风景。纸月儿将身子藏在一棵粗壮的梧桐后面，探出脸来看着桑桑。桑桑似乎看到了那一对乌溜溜的眼睛，又似乎没有看见。空地周围站了许多人，大家都兴高采烈地看着。不知是谁嗷了一声，随即得到响应，嗷嗷声就在这七月的天空下面回响不止，并且越来越响。桑桑好像受到一种鼓舞，拖着竹竿在这块空地上小疯子一样走起圆场来。过不一会儿，嗷嗷声又转换成很有节奏的桑桑桑桑桑桑，桑桑就越发起劲的走动，还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动作来。桑桑将这块空地当作了舞台，沉浸在一种贯穿全身的快感里，汗珠爬满了他的脸，汗水流进了他的眼睛，使他睁不开眼睛。睁不开眼睛就睁不开眼睛，他就半闭着双眼打着圆场。或许是因为双眼半闭，或许是因为无休止的走圆场，桑桑有了一种陶醉感，和那回偷喝了父亲的酒之后的感觉一模一样。四周是无数赤着上身的围观者，而中间却是隆冬季节中一个被棉衣棉裤紧紧包裹的形象。有几个老师一边看 一边在喉咙里咯咯的笑。还有几个老师笑得弯下腰去，然后跑进屋里喝口水，润了润笑干了的嗓子。桑桑这回是出尽了风头。正当大家看得如痴如醉时，油麻地小学又出现了一道好风景。托鹤第一回戴着父亲给他买的帽子上学来了。不知是谁第一个看到了托鹤。
你们快看呀，那是谁？
托鹤，
托鹤，是托鹤。
那时托鹤正沿着正对校门的那条路很有派头地走过来。托鹤瘦而高，两条长腿好看倒也是好看，但稍微细了一点。现在这两条长腿因穿了短裤暴露在阳光下，他迈动着这样的腿像风一般从田野上荡进了校园。托鹤光着上身，赤着脚，却戴了一顶帽子，这个形象很生动又很滑稽。或许是因为人们看桑桑这道风景已看了好一阵，也快接近尾声了，或许是因为托鹤这个形象更加绝妙，人的视线仿佛听到了一个口令，齐刷刷的从桑桑的身上移开，转而来看托鹤，就把桑桑冷落了。托鹤一直走了过来，他见到那么多人在看他，先是有点小小的不自然，但很快就换到了另一样的感觉里。他挺着瘦巴巴的胸脯，有节奏地迈着长腿，直朝人群走来。现在最吸引人的就是那顶帽子，雪白的一顶帽子，这样的白在夏天显得很稀罕，格外显眼。很精致的一顶帽子，有优雅的帽舌，有细腻而均匀的网眼儿，戴在秃鹤的头上，使秃鹤陡增了几分俊气和光彩。仿佛来了一位贵人，人群自动的闪开。没有一个人在看桑桑。桑桑看到梧桐树后的纸月儿也转过身子看秃鹤去了。桑桑仿佛是一枚枣，被人有滋有味的吃了肉，现在成了一枚无用的枣核，被人唾弃在地上。他只好拖着竹竿，尴尬地站到了场外。而现在走进场里来的是潇洒的秃鹤。当时那纯洁的白色将孩子们全都镇住了，加上秃鹤一副自信的样子，孩子们别无心思，只是一味默默地注视着。但仅仅过了两天，他们就不再愿意恭敬地看秃鹤了。心里老有将那顶帽子摘下来，再看一看秃鹤的脑袋的欲望。桑桑还不仅仅有那些孩子的一般欲望，他还有他自己的念头。那天是秃鹤的出现使他被大家冷落了，他心里一直在生气。这天下午，秃鹤的同桌在上完下午的第一节课之后，终于克制不住的一把将那顶帽子从秃鹤的头上摘了下来。